我们会把《使徒行传》这卷书讲完。那之前我提到过，这卷书呢是非常非常重要一卷书啊，被称为是新约圣经的历史书。它记载了圣灵奇妙的工作啊，就是描述了圣灵如何引导主耶稣的门徒们去传福音的这样的一历程。以及他当时听的人呢，对这个福音的说啊有反应是如何？那在《使徒行传》这卷书里面呢，作者路加记载了有很多人参与了这个传福音的过程。不过呢，其中有两个人啊，有两个人可以说是里面的主角。大家有没有知道是谁？这两个人啊，有没有知道？我们都讲完这卷书了，彼得跟那个什么跟谁？保罗嘛，对不对？那这两个人呢，哈是就是说被作者路加记载的最详细。告诉我们呢，圣灵如何带领这两个使徒来把福音的好消息传开。那前面的12章，这个1章到第12章呢，记载的主要是使徒彼得的经历在传福音的过程里面，他如何被神使用的。那后面呢，从13章到28章呢，记载的主要是使徒保罗，他在传福音的过程里面如何彰显如何神如何借着他来彰显这个福音的大能。那这两位彼得跟保罗呢，我们都称他叫使徒那什么叫使徒呢？使徒就是使者，是福音信息的，是信息的传递者。那主耶稣的使徒呢，当然是主耶稣差派的他们传递的信息是主耶稣的信息。那主耶稣的信息是什么呢？就是神国的道，只有借着耶稣基督才可能得到救恩。那我们今天的人，我们不会称自己叫使徒有人会这样说，但是我们不称为使徒。但是呢，我们有使徒的职责、功能和责任那每个信主人呢，都是耶稣基督的使者福音的传递者。那天国的福音呢，的确是在经过各个世代的使者呢被传开。主耶稣在离开世界的时候就吩咐，他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那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的第8节那里这样说：“待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到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那主耶稣呢，吩咐门徒们做他的见证。他们靠什么为主做见证？这里讲得很清楚，是什么？靠圣灵，靠着圣灵的引导，靠着圣灵的大能。没有圣灵这门徒们做不了任何事情。说门徒们呢，按照主耶稣的吩咐，就是从耶路撒冷开始，就将福音呢一直往外传递。那使徒行传记载的刚好就是这个次序福音从耶路撒冷被传开来，在圣灵在五旬节那天在耶路撒冷降临那天开始以使徒彼得和保罗为代表的门徒们呢，就顺从主耶稣的吩咐从耶路撒冷开始，就把福音呢慢慢的传到外地传到世界的各个地方。那今天呢，我们就讲使徒行传的最后一段经文，那就是也是以保罗为代表的这个门徒们呢，把这个福音带到了罗马那我们看一下，我们先读一下今天的经文盼望这段经文呢能够让就我们今天人能有所提醒。作为一个主耶稣的门徒，那我们在地上生活为他做见证的时候，我们当用什么样的眼光使徒行传的是28章的23节，他们和保罗约定了日子，就有许多人到他的寓处来。保罗从早到晚对他们讲论这事儿，证明神国的道，以摩西的律法和先知的书，以耶稣的事劝勉他们。他所说的话，有信的也有不信的。他们彼此不和就散了。未散以先，保罗说了一句话，说圣灵借先知以赛亚向你们祖宗所说的话是不错的。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所以你们当知道，神这救恩如今传给外邦人，他们也必听受。”保罗说了这话，犹太人议论纷纷地走了。保罗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住了足足2年，凡来见他的人，他全都接待，放胆 放胆传讲神国的道，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并没有人禁止。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们，感谢你，感谢你将你的话语能够赐给我们。我恳求你，你的圣灵真是在这个时候，在我们心里做带领、做引导，开启我们的心眼，让我们就是被你的话语所吸引，让你的话语来激励我们、帮助我们。求你与我们每一位同在，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那很快回顾一下上一次我们也讲过的内容，经过几个月在海里、在陆地的颠簸，那保罗呢，终于到了他期待的罗马城。那在这个地方呢，就开始要为神做见证。那这是他几年以前就已经有的愿望，在他第三次宣教途中，在哥林多的时候，他当时就给罗马的教会的弟兄姊妹写了一封信，叫罗马书。在书信里面呢，保罗告诉他们他先要回到耶路撒冷去办事，之后呢，就要去到罗马去跟他们相见。但是他没有想到的是，第三次宣教回到耶路撒冷之后呢，他当地有一些犹太人，当地一些犹太人就鼓动一些外地的犹太人鼓动当地的犹太人一起来把那个保罗给抓起来，后来就落到罗马人手里面。虽然说他们找不到任何保罗有什么该死的罪、该绑的罪，但是前后两位的巡抚为了讨犹太人的喜欢，就把保罗囚在该撒利亚有两年的时间。那在不得已的时候呢，保罗就要上告罗马皇帝啊。那么过了一段时间以后，这个新任的巡抚呢就答应让保罗去罗马。保罗是以囚犯的身份被押送到罗马去了。在去的途中呢，在海里面遇到了各种各样的事情遇到了风浪。那但是呢，我们知道神一路与他同在还向他亲自显现，来鼓励来安慰他。那保罗到了罗马城呢到罗马城呢，从打算去到一直最后到罗马城，中间过了好几年的时间。我想那一定不是保罗所期望的事情。但是这一切事情的发生呢，都有神他的美意那神借着这些特别的经历来预备保罗的心，也为他预备传福音的机会。就是因为这些特别的经历，让保罗呢有机会向巡抚传福音，向君王传福音，让他有机会向罗马城的御营全军，包括凯撒家里面的家人都有机会听到福音。那上次我们讲到过，保罗刚到罗马呢，就邀请当地的犹太人的首领来见面。保罗呢就向他们就是告诉他们他基本的情况以及来罗马的原因。他来是要上告皇帝，不是来控告自己的百姓。那犹太人的这个首领的回应呢，他说我们没有收到从耶路撒冷那犹太人来的信，来讲你不好，也没有人亲自来讲你的坏话。那不过呢，我们听他们听说了保罗所传讲的信息呢，到处被毁谤，但是他们又具体不知道什么原因保罗传讲的信息被毁谤，所以他们就他们实际上称那个保罗所传讲的信息叫教门，教门就是就是所谓的异端或者是极端的教导。因为不了解情况，所以他们就要请保罗为他们仔细来解释一下那这就到了我们今天要讲的经文，在28章的23节呢，这里我们刚才读的，这里说他们和保罗约定了日子，就有许多人到他的寓处来，保罗从早到晚对他们讲论这事儿，证明神国的道，以摩西的律法和先知的书，以耶稣的事劝勉他们。那么按照事先约定的时间呢，犹太的首领呢，他们不仅是自己来了，也带了好多其他的犹太人一同来到保罗的住处要听他讲解。对保罗来讲，这是又是一个传福音的绝好的机会他绝对不会放过。那这里讲呢，保罗从早到晚对那些人呢讲论这事儿。保罗对他们讲什么事儿？就是后面23节后面再说的是讲论神国的道，引用摩西的律法和先知的书，以耶稣的事劝勉他们。那作者呢，我们上次也讲，作者用路加呢用一句话把保罗整天讲的内容这样简单的概括了一下。那保罗具体会如何向那犹太人讲论呢？那上一次我们也提到过，他讲论的信息很可能跟那个之前有一次在犹太人的会堂讲的信息是一样的。那次呢是在使徒行传的14章，保罗第一次宣教的途中，他在亚细亚的一个叫安提阿 比提比的比提比安提亚，在那个地方，在犹太人的会堂里面，对他们讲了讲了一篇道。那么在那里呢，那个保罗是怎么讲的？他是是什么？从那个从那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完了后进迦南地，后来记着这个先知们的预言基督的到来，一直到施洗约翰为主预备道路，那到最后呢，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三天后从死里复活。那保罗用这些事情呢，向犹太人来证明神的国，来改变他们对神国的观念。对犹太人来讲，他们也对有神国的观念啊，在他们很清楚，将来有一位王呢从大卫的子孙里面出来，那位王呢就是基督啊，是他们的救主弥赛亚，他来要建立以色列国啊，并且永远坐在大卫的宝座上。不过呢，在他们的观念里面呢，这个救主弥赛亚是用武力来建立他的国度。那保罗呢，一定是给他们讲解这个神国的观念的时候，一定是要在改变他们之前那种所谓的固有的观念。他是借着摩西的律法和先知们关于基督的教导，告诉他们呢，这个救主弥赛亚呢，他来的时候就像是在先知书三亚历书里面描述的，他是要谦谦和和的来到。那他来呢，不是用武力来建国，而是用什么？要记得改变人心来建立他的国度。那旧约圣经里面我们知道有300多处预言关于基督的这样的预言。那保罗对这些经文一定是非常熟悉他会把那些预言呢指向拿撒勒的耶稣，他要告诉那些犹太人呢，拿撒勒耶稣在地上生活的时候，他的所言所行完全应验了圣经里面所预言的基督关于基督的事情。那么拿撒勒的耶稣呢，就是摩西律法和先知书里面所谈论所讲的那位神的儿子救主基督。那么听了这个保罗这样的信息以后呢，那些犹太人罗马的犹太人呢，他们怎么反应的？在8章24节这里说，他所说的话有信的有不信的在听保罗传讲的犹太人当中呢，有些人是相信的，有些是不信的。那对这样的反应，我想我们应该是不感到陌生，因为在保罗在多年的宣教的过程里面呢，他在各地传讲神救恩的道，那么基本上呢就是会遇到这两种反应。那么保罗在每一次宣讲的时候呢，有一些人听了以后就愿意认罪悔改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呢是他们个人的救主，另外一些人呢就是不屑一顾他们不单是不接受，还常常来逼迫来公开来敌对。那在28章的这里呢，前来拜访这些拜访保罗的犹太人呢，他们听了神的道之后呢，马上分成两派25节这里说，他们彼此不和就散了。未散以前保罗说了一句话，说圣灵借先知以赛亚向你们祖宗所说的话是不错的。所以听了保罗的信息以后呢，那些犹太人变得彼此不和。这个不和说是什么意思呢？他们是大吵大闹，在那里开始大声的争论。他们吵闹的结果是什么？是不欢而散。在他们散开以前，那保罗又抓住机会要教训他们一番。他借用先知以赛亚对犹太人的祖宗们所讲过的话来警告他们。那些犹太人呢，他们对先知以赛亚以及他传递的信息应该都非常熟悉。那保罗引用的经文在哪里呢？28章的第26、27节这里说他说这神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那保罗引用的经文呢，来自以赛亚书的第6章。我们稍微了解一下当时的背景，我想会帮助我们明白更好的明白今天的讲的这类的经文。我们知道以赛亚呢是主前大概700多年的一位先知，他当时主要是服侍南国犹大当时以色列分成南北两国，他是主要服侍南国犹大。那当时南国犹大处在什么样的境况里面呢？在以赛亚书第1章呢有描述第1章的第2节和第3节，那里这样描述：天要听，地侧耳而听，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 将他们养大，他们竟悖逆我。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民却不留意。啊，这里先知以赛亚呢是要让天地出来作证，让天地出来控告以色列人。那以色列人被控告的原因是什么？这里神亲自讲出原因是什么？作为他的子民呢，他们被神细心的照顾和抚养，但是他们竟然悖逆他。那以色列人他们悖逆到了什么程度？这里讲得非常生动，对不对？他说牛认识自己的主人，驴呢也认识主人的槽，但是呢这以色列人呢不认识神，他们对神呢不理不睬。那以色列人他们具体犯了什么罪？在第二章，在以赛亚书第二章呢有一些描述啊，比如说在那个十七节这里讲了什么？以色列人前面讲了他们献虚浮的祭物，但是呢他们不行公义啊，没有行善，没有行耶和华眼中为正的事情。他们什么没有去啊解救什么那些被欺压的人，他们没有去照顾孤儿寡妇。那先知在这儿警告这些以色列人，假如他们继续悖逆，就会受到神的惩治，就会被掳到其他的地方去。那谁可以帮助神的百姓呢？这就到了第六章啊，以赛亚书第六章。那是先知啊，以赛亚呢被神呼召，在第六章的第八到第十节这里这样描述：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他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要是这百姓心蒙之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便得医治。那神知道他的百姓是悖逆刚硬的，但是他对他们还是有怜悯之心，对他们有恩典，他盼望他们能够早点回头，所以他计划就派他的仆人以赛亚前去向他们传递悔改的信息。那神在这里呢，在异象中向以赛亚来显现，说什么？他说我可以差遣谁？谁愿意为我们去呢？这里神用的是我们，谁是我们？这里讲的是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啊，三位一体的神在这里跟啊先知以赛亚在对话。那么先知以赛亚他的回应是什么？他没有任何犹豫，非常干脆，他说我愿意，我愿意去，请差遣我。那先知以赛亚他愿意去向百姓啊，向神的百姓传递信息。但是以色列人他们愿意听吗？他们对神的话语会怎么反应？他们听了以后会有什么回应？那在这里呢，神提前啊向以色列说明一下，他的百姓呢听是要听，但是不明白啊，他们看是要看，也看不见，也不晓得。那什么原因以色列人会变成这个样子？那在以赛亚书第六章的第十节这里说什么？这有几个字，他说要使这百姓心蒙之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眼睛恐怕眼睛看见，耳朵看啊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变得一致。所以以色列人不明白的原因是什么？他们心上像蒙了一层纸油，变得麻木啊，他们耳朵被塞住了，变得不敏感，还有什么？他们的眼睛蒙了一层东西，昏迷，看不清，看不明，他们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这里有几个字，要使这百姓，要使谁使这百姓？还是神，耶和华神使他的百姓变成这个样子了，是不是？读了这段经文，我们有些觉得很不好理解，是真的吗？真的是神让他的子民变得悖逆吗？我们会想，假如真的是神让他的子民变得悖逆刚硬，变得昏迷，他们自己不想昏迷也没办法，是不是？是神让他们这个样子的？真的是神让他们变成这个样子吗？答案是否定的。以色列人他们悖逆在先，他们不愿意悔改在先啊，不愿意回头在先，那神呢就任凭他们继续悖逆，就允许他们继续刚硬，直到他们愿意回头为止啊。那同样的，以赛亚说呢，第六章第十节后半句这里有几个字不太好理解，他说恐怕他们的眼睛看见。那么这里讲的医治呢是什么？是讲的是不是身体医治，是灵魂生命的医治，是灵魂生命得到拯救。 啊，听起来呢，还是神故意不让他们明白，对不对？那这个什么叫恐怕？好像是神担心他们，对不对？担心他们能够看见，担心他们明白了，完了就会得到拯救，是不是？这个恐怕可以有另外一个翻译，翻译什么呢？不然的话，假如不是那样的话，也就是说什么？假如以色列人不继续悖逆，他们停止刚硬的话，他们的眼睛就会看见，他们耳朵就会听见，他们就会认罪悔改，就会什么？就会得到拯救。很显然的，神的心意呢是什么？是盼望他的子民能够愿意回头啊，愿意回心转意。那神知道他的百姓这样的悖逆，他之前就知道，但是这个时候他还要差派他的仆人先知以赛亚呢去传递他的信息，所以可以看出神对他的子民有怜悯啊，是有怜悯有慈爱。那先知呢，刚才讲毫不犹豫啊，马上就去顺从神的呼召，马上去向那些悖逆的百姓呢去传递神的话语，因为他自己很清楚，他只是一个神的一个器皿，只是神话语的出口，听的人如何反应那是他们自己的问题，是他们自己需要在神面前面对的。所以盼望先知以赛亚被神呼召的经历能够帮助我们啊，今天明白今天啊使徒行传28章保罗这儿引用的这段经文能够更好的明白。那回到这个28章25节这里，保罗就告诉那些啊罗马的犹太人说什么？所以先知以赛亚呢，向你们的祖宗说的话是不错的。那上面提到过啊，那先知以赛亚的传递的那些话语的时候，是在主前大概700多年的时候，保罗告诉那些犹太人呢，他们与他们的祖宗没什么差别。700年以前呢，你们的祖宗就是这个样子，这么多年过去了，你们跟他们是一路货色，对神的话语不闻不问啊，对基文的信息呢同样的拒绝。所以像先知以赛亚一样的保罗非常清楚神的心意，他知道罗马的这些啊犹太人他们会如何来回应，但是呢他什么，他照样在什么，在愿意做自己当做的部分。像先知以赛亚一样呢，保罗完全顺从神的这种呼召，为神与他的托付啊，尽心的去宣讲他该做的事，就是神救恩的道啊，来证明神的国。那至于说听了刚才讲听的人他们怎么回应，那是神的工作，是啊听的人跟神之间他们之间的这种事情，这种关系。那作为神话语的出口啊，保罗不需要去担心啊，不需要担心人怎么反应。所以他在这耶利警告什么？警告那些拒绝的犹太人。虽然你们不愿意听，你们不愿意接受，但是有人会接受。28章28节，所以你们当知道，神这救恩如今传给外邦人，他们也必听受。所以是表明一个结果，因为犹太人的拒绝呢，这个救恩啊到了外邦人，这带来一个结果啊。保罗在告诉这些犹太人，你们应当知道，他们应当知道什么？神的救恩临到。他说如今临到传给了外邦人，这个如今指的是什么？已经发生的事情。保罗在告诉那些犹太人呢，神的救恩已经被传到外邦人当中去了。所以第28节最后这里说呢，他们也必听受，意思是外邦人呢愿意聆听，他们听了以后会接受，会非常愿意啊接受这个救恩。那么这儿有另外一个翻译，他们必啊也必听受呢，有另外一个翻译，就是一个字听带一个感叹号。那这个翻译呢是针对啊犹太人他们。那保罗说听啊，你们要仔细听，神的经文已经什么，已经临到外邦人了，你们知道吗？这样的表达是要干什么？是要激发，要刺激这犹太人，盼望他们能够有所回应。那因为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这个神是他们自己的神啊，耶和华神是他们自己的神，神的经文只是为他们预备的。那么上面这两个解释呢实际上都可以讲得通啊，不管怎么说呢，当犹太人听保罗说呢，这个神的救恩已经临到外邦了，等到他们听到这样的话的时候，他们的反应应该是什么？会非常激烈的。因为在前面有过一次，在使徒行传的21章那里有记载，当时保罗在耶路撒冷的时候，与坐当他那些犹太人呢分享神对他的呼召，在21章21和22节，保罗在对犹太人讲话，他主向我说，你去吧，我要差你远远的往外邦那里去， 众人听见他说到这句话，就高声说：“这样的人从世上除掉他吧，他是不当活着的。”在这里，保罗告诉那些犹太人说：“主曾经亲自向他起誓，要到外邦人中传讲神救恩的道。”所以听了保罗的话以后呢，这些犹太人变得什么？极其愤怒，愤怒到了极点，他们要处死保罗。那么回到28章这里呢？这当罗马的这些犹太人呢，听到保罗说啊，神的救恩呢已经到外被传到外邦人当中去了，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在29节这里说，保罗说了这话呢，犹太人议论纷纷的就走了。啊，保罗说了这话，就说了上面这一番话以后，这些人听了以后的反应是什么？他们就议论纷纷就走了。议论纷纷是什么？什么意思？是在激烈的争论啊，他们大吵大闹。听了保罗传讲了以后呢，那些人变得非常非常激动啊，非常愤怒。所以在他们的观念里面呢，在犹太人观念里面，他们也什么？他们要靠持守摩西律法才可以到神的面前啊，才可能与神建立关系。所以很显然，听了保罗这个传讲的信息以后呢，有一些犹太人他们实际上是他们的想法已经受到冲击啊，已经被他们的观念呢已经被保罗摇动了。那盼望这些人呢，真的是可以谦卑下来。能够明白呢，不是靠自己是达不到神的标准的啊，只有什么？只有信靠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才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啊，与他建立个人的关系。所以保罗在这个时候呢，一定是盼望那些人相信的，是他们等待着神的儿子基督救助弥赛亚已经来了，拿上了那位耶稣呢，就是他们等待的基督。所以保罗呢，在这时候他是心里面非常清楚啊，非常清楚神对他的呼召。他被神呼召出来，就是要去做外邦人的使徒，在外邦人当中做见证啊，传讲神救恩的道。那他当然他也非常清楚，他对自己的同胞非常的有负担啊，只要有机会，他就愿意向他们分享。我们知道保罗在这个时候已经被神呼召出来，差不多有超过二十年了。在这么多年的传讲福音的过程里面，保罗经历了很多很多的艰难险阻。他前面我们也讲过，他被别人藐视羞辱、鞭打、用石头打，忍饥挨饿，被野兽攻击，被人污蔑被一些假教师污蔑，被囚禁等等。所以他所经历的事情远远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但是不管遇到什么时候，遇到什么情况，保罗没有忘记神对他的托付。他所多年的时间里面，他一直什么保持一个什么一个开阔的眼光。在圣灵引导之下呢，他向各样的人用各样的机会向人分享福音。他走遍欧亚大陆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城市呢，忠心的被神来使用。那保罗对这个传福音的这种心态对神的这种忠心，我想希望能够对我们今天人能有所提醒。那我们可以想，我们传福音的心态是什么？我们对神的这个救恩的，我们有什么样的眼光？我们自己得到这个救恩以后，我们是否愿意也是用各样的机会去跟别人分享？我想我们很多人呢都有跟自己的家人或自己的朋友分享这个福音的经历，愿意跟自己的家人、跟自己的亲朋好友分享是非常好的事，是我们理当去做的事情。但是我们除了跟自己认识的人、这个周围的亲戚或者家人分享以外，我们是否会想过向其他的人或其他的种族？先不要讲有具体的行动，就是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在为别人祷告，会不会想到为这些人祷告？会不会为他们有机会听到福音去祷告？我想包括我自己在内呢，我们常常会找很多理由，我们会说什么我们那个自己语言也不好，对不对？完了后我这个也神也没给我这个感动。那我们在同族的在认识人当中还没有传完福音呢，干嘛还要去向别人去分享？是不是？我想这有好多好多的理由。实际上假如我们仔细留意一下，有很多很多机会。你比如说我们可以看看我们的邻居，对不对？你想想看，我们的可以问一下我们自己了，不要告诉别人了。你问一下自己，在我的邻居当中，我知道我的邻居有几个，我知道几个他们的，就他们的信仰，我的前后左右，我是否知道他们的信仰是什么？我跟他们分享过我信的吗？他们知道我是基督徒吗？或者他们能看出我是基督徒吗？我想这个我们可以从那儿想想看我们就说从我们的身边看，我们的邻舍。那我想这个都是我们每个人需要常常去思考的一些问题。 那与各样的不同的人去分享福音，这是耶稣对我们的托付，他是对每个信主人托付，他让我们去，让我们去，去哪里？不一定去很远的地方，对不对？就从身边就开始。那他盼望说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有参与，但我们知道每个人参与，我们自己是很有限。但是假如每个人的话都从身边开始，你想看这个带来的影响是会相当的大。那回到使徒行传28章这里，保罗很清楚他的职责，不管在什么时候，不管听福音的对象是谁，他都会愿意抓住机会，他不愿意放过。那在分享这个福音的时候，他忠心于这个神的这个托付，忠心于这个福音的内容。他另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心态是什么？他放胆，他大胆传讲。在28章30节，保罗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住了足足2年，凡来见他的人，他全都接待，放胆传讲神国的道，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并没有人禁止。这里告诉我们，保罗在他租的房子里面住了有2年的时间，在那2年的时间里面，他会一直跟一个罗马兵丁呢给锁在一起。那在那么长时间里面，在两年时间里，保罗在做什么？在两年期间呢，保罗除了放胆面对面的与人分享福音之外呢，他还写下了圣经里面的4卷书。有没有人知道是哪四卷？哪四卷书？以弗所书，还有什么？格罗西书、腓立比书、腓利门书啊，有4卷书是他在这两年期间写下的。那在被囚禁的那2年期间呢，保罗非常惦念之前他在各地所建立的教会啊，惦念他们的那边的弟兄姊妹。那当然，那些弟兄姊妹呢也非常挂念他在监狱里的情况。所以当时呢，各地一些教会呢受了一些异端假教师的影响，那保罗就借着书信来教导、坚固各地的教会。他借着书信呢，来放胆来阐明耶稣基督福音的真理，还有福音所带来的大能。比如说，在腓立比书里面，保罗提醒各地的教会呢，信主的人常常会遇到什么？遇到苦难，遇到逼迫。但是呢，靠主可以喜乐，靠主可以过一个喜乐的人生。还有什么？在以弗所书里面，保罗告诉弟兄姊妹呢，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在教会里面呢，没有任何的种族差别，在基督里面呢，外邦人和犹太人是一体的。在格罗西书里面呢，他告诉弟兄姊妹呢，不要去追求各样的礼仪，因为什么？因为基督是一切，信主的人有了基督，有了基督就有了一切。在腓立比书里面呢，他强调什么？强调信主的人在主里面是平等的，信主之前在社会地位上的差别，在信主以后，这差别就不存在了，因为都是主内的肢体。在两年的时间里呢，除了写下这4卷书以外，保罗前面也讲，跟不同人每天跟不同人在一起，罗马的弟兄姊妹可以随时来拜访，那犹太人呢也可以来跟他见面。另外每天呢都会什么跟不同的兵，跟运营这个军的这个不同的兵呢在一起。保罗跟他们在一起做什么？30节这里说什么？凡来见他的人，他都接待他们。这里接的是欢迎啊！保罗来啊，对来访的人呢表示欢迎，表示接纳。保罗是如何接待人的？他是每次做一顿美味佳肴来款待他们，是不是？是不是？第31节这里怎么说的？保罗放胆传讲神国的道，将主耶稣的事教导人。并没有人禁止，包括保罗呢，就说在自己的住处呢，他说放胆讲神国的道，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保罗是以这种方式来接待人，他用神国的道，还有耶稣基督的事来接待人。那么什么是主耶稣基督的事？就是神国的道。主耶稣基督呢，这个称呼的是神的儿子的全称，主就是神。耶稣呢是神的儿子在地上的时候用的名字，那基督呢是神儿子的身份，他是受膏者是救主弥赛亚。那神国的道呢，就是关于神的儿子主耶稣基督的道。神的国呢，就是主耶稣的国，主耶稣是 神国的主人，他是神国的王。那么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神的国就已经开始了，但是要等到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神的国才完完全全会彰显出来。说每个信主人都已经是神国的子民，那么将来在神的国里面，我们会跟啊神国的王基督的一起做王。那你说什么原因保罗可以在这里在监狱里面放胆讲神的道？什么原因？一方面呢，保罗很清楚神与他同在啊，神会给他力量，给他勇气。另一方面呢，保罗之所以可以放胆宣扬神国的道，有另外一个原因，因为神差派了一些忠实的同工在身边陪伴他啊，让他不至于孤单。神差派了谁在他身边呢？除了这个啊《使徒行传》的作者路加以外，在啊格罗西书那里提到了好几位。他们是什么？比如说是亚西亚人，一个叫亚历达古的，还有一个叫提摩太的。提摩太呢是啊保罗属灵的儿子。还有亚西亚人推基古和以巴弗，还有什么巴拿巴的表弟马可等等。那么这些人呢都在保罗身边陪伴，让保罗可以什么信心比坚固，可以安心的在监狱里面写下四卷书，并且放胆可以向来的人呢来宣讲神国的道。我想对我们今天人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在服侍神的时候，在服侍神的时候，我们也没办法靠自己，我们没办法单打独斗，我们需要其他同工的搭配帮助啊，需要同工们的支持，这样呢我们才可以放胆的啊去宣讲神的话语，才可能啊有胆量去与别人去分享福音的好消息。那上面我们提到过保罗在家里面接待人的方式，他用什么方式接待人？做一顿好饭，是不是？他接待人方式是什么？宣扬神的道，告诉人耶稣基督的事。保罗接待人的方式不是用一般的饭食，而是用什么？用属灵的美味佳肴。想想看，我们在家里接待人的时候，我们都会如何来接待？怎么接待？用茶水嘛，对不对？用饭食，是不是？当我们说到接待人的时候，我们会想到什么？会想到吃饭嘛，对不对？吃喝拉撒，是不是？当然了，我们接待人的时候，饭食是必要的，饭食是必要的，不是说不要饭食。但是，假如我们是仅仅是在一起吃喝，那我们跟没有信主人的聚会有什么差别？盼望这个保罗接待人的方式呢，可以对我们今天信主人是一个有点提醒。在接待人的时候，除了用饭食、用饮食之外的话，我们也可以想到用一些属灵的食物来接待人。我这样讲不是说别人到你家里的时候，你要带他查经，要向他那个跟他讲道。我强调是什么？在聚会的时候，什么话题不仅仅是停在食物上，不仅仅在停在吃喝拉撒的这事情，而是什么？还会想到其他的事，想到如何是啊，盼望这参加聚会的人呢，在灵里面呢，在主的话语里面呢，彼此来扶持，彼此来担当，在主里面一起来分享自己的挣扎、自己的软弱，借着神的话语，让我们彼此呢得到坚固，得到建造。首先在这卷书最后几个字，并没有人禁止。保罗在家里面呢，放胆宣扬神的道，没有任何的拦阻。所以这卷书的结束是非常令人鼓舞，是不是？神的道畅通无阻。实际上呢，这本书没有结束。英文的翻译是怎么翻译的？是个现在时态，对不对？表明什么？表明神国的道还在继续不断的在进行。圣灵在地上的工作还在继续，在保罗时代在继续，在保罗之后的2000年多过程里面呢，圣灵的工作还在继续。今天呢，神的工作还在继续。神国的道的传递靠谁来传递？就靠你，靠我，靠我们今天这些信主的人。作为一个信主的人，作为主耶稣的门徒，我们在这地上生活的时候，我们当有什么样的眼光？作为神的一个器皿，我们每个人呢，都当有参与神国福音传递的这种心智啊。在参与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持有一个端正的眼光，像保罗一样， 我们不需要担心别人会如何对福音如何来反应，听着会有不同反应，会有人愿意顺从圣灵的引导，会愿意谦卑下来，愿意认罪悔改，愿意接受和相信耶稣基督是他个人的救主。那有的人呢，就不愿意谦卑下来，不愿意顺从圣灵的引导，那是神的工作。那听的人呢，跟神之间的关系。所以每个听的人呢，需要自己去面对啊，需要自己做选择。神话语提醒我们呢，我们当有什么，有一个开阔的眼光啊，愿意想用各样的机会向不同的人分享福音。另外，我们在分享的时候，我们可以尽管的放胆。为什么可以尽管放胆？神会与我们同在，因为什么？是神的大能在做工，是圣灵在引导，在做感动的工作。我们只是一个小小的器皿，神的这个救恩的道是借着我们管道流向别人。另外，神会差派其他的肢体在我们身边一起来监护我们，为我们祷告，跟我们一起来守望。所以我们不需要担心，不需要感到孤单。我盼望今天神的这段话语能够对我们每个人都能有所提醒。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真是感谢你，感谢你，你借着你的仆人路加，把你神国的道这个传递的过程记录下来，来告诉我们今天的人，让我们今天的人来明白。天父，我们就是每个信靠你的人都是其中的一份子，神国的道还在继续，请你这是让我们能够开启我们的眼，让我们真是能够继而得到这个美好的福气，让我们能够常常想到我们是否愿意去向身边的人去分享。请你挪走我们心里的拦阻，我们心里的胆怯，我们心里的甚至不愿意，让我们真是能够有一个顺从的心，因为你是你的吩咐，你让我们去，让别人也做你的门徒。天父，帮助我们能够，你的圣灵常常提醒我们，提醒我们能够有个愿意的心，就从我们身边开始。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